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今天讲最后一讲，第八天是法会圆满日之后，有求三归五戒的人啊，印祖呢就在这一讲里面，把三归五戒十善以及助人的道理、念佛的这种意义又再说了一遍。尤其是我们受三归五戒，应该了解这为什么要受三归五戒，三归五戒的类别、含义啊，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只有了解了，然后受戒的这种结魔的过程又如法啊，听清楚回答坚定，才能够得到三归五戒的戒体啊。所谓印祖说，今天为汝等啊做三归一的日子，汝等既已归一，当明了归一的道理，在这里就为汝等概略的加以叙述啊。那么大家为什么要求受三归一啊？这是在无量劫的轮转的过程当中，善根的发露啊，了解到人生的苦空无常，知道本具的佛性，有修道成佛的愿望，才来求受三归一的啊。那么要了生脱死，求生极乐世界，作为三归一的目的啊。那么既能要皈依三宝，我们就要了解三宝何为，意识何为啊。所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能够如实的皈依法界常住的三宝啊，如实的按照佛陀的教示啊认真修持，才能了生脱死，往生西方啊。这个三宝啊，三刚才讲就是佛宝、法宝、僧宝，之所以称为宝，这是用一个世间比喻的说法。我们世间把金银这些稀有金属称为宝，是由于它有几个特定的内涵。第一，它是稀有意，珍宝是稀有金属，如果遍地都是，它就构不成宝啊。那么佛法僧，它也是稀有的，如幽昙花，昙花一现，所以它是宝啊。宝有清净的意思，我们世间的黄金，它的啊这个清净到这99.999%，越清净它越有光泽，越柔软，它才构成宝，不能有很多的杂质啊。那么佛法僧也是断尽一切烦恼的，清净到极点的，所以这个宝有清净的意思啊。宝有离贫穷的意思啊，世间人得到金银七宝，他能离开世间的贫贱贫穷啊。那么修行人得到佛法僧三宝，他就能够开发他的功德圣才啊，有宝的意思啊。宝还有庄严的意思啊，世间人得到金银七宝，能庄严他的身体，做种种璎珞呀、戒指呀、耳环呐、这些啊。那么修道人得到佛法僧三宝，能庄严他的法身慧命啊。由这种种含义故，就用宝来比喻佛法僧三宝啊。那么 这个三宝从它的类别上分，又有住持三宝和自信三宝这两个类别啊。那么从自信三宝来看，佛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啊。一切众生自信本具这样的佛性、觉悟和智慧，所以这样自信的佛宝就是一切众生自信本具的那种离念临知的真如佛性啊。自信的法宝是什么呢？法是规范的意思啊，规持我们的自信不失，能够做一切众生的这种榜样模范。所以自信的法宝就是一切众生内心本具的道德仁义的那样的一个啊美好的标范啊。所以我们自信是具足十波罗蜜的，乃至无量波罗蜜的。只要我们回光返求，在清净心里面，我们就会把良知良能、道德仁义的这些德性显发出来啊。自信的身宝，身宝是清净和合的意思啊。和合是什么？就是能观之智和所观之理和合啊。他离开一切烦恼，清净啊，清净就能引发他的统一统理大众的功能啊，就能做领导阶层啊，统理大众啊。所以这个自信的身宝就是一切众生自信本具的清净无染的那种净恨啊。有时候慧能祖师称为觉正净啊，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那个觉悟的这样的觉正净，悟证的觉正净，那你由凡夫变成佛，迷失了这样的自信三宝，就会轮转三界诸土啊。那么住持三宝，住持就是在这个世间有一个事项上表明这种宗教在这个世间的住持之相啊。住持思想这个是来啊引导一些众生透过这个住持三宝回归到自信三宝的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菩提树下悟道的这位悉达多太子就是佛宝啊。那么佛灭度之后，所有用金银铜所铸的佛像，还有木刻、石雕、彩塑的佛像，这些都是佛宝啊。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离欲清净的诸法啊、黄卷持足啊、保存好的这些经卷，称为法宝啊。出家染衣、修清净犯恨的啊，这些出家僧众就叫僧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类别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这个住持三宝当中，尤其是佛灭度之后，我们尤其要注意僧宝啊，皈依这样的僧宝，才能获得佛宝和法宝的利益啊。因为僧团是住在佛灭度之后，是住持法道而实施的，是由一批受戒、修清净、犯恨的啊这样的人组成的啊，比丘组成的，所以他是荷担如来家业的主力军。 没有这批出家的僧众，那么这个佛教就会流于一种知识、学问、文物、考古意义上的东西，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宗教啊。所以僧众是承载佛教精神的一个主要的载体啊，当然也包括四众弟子，但主要住持法道的是僧团。所以我们首先要恭敬啊，皈依僧宝，才能获得佛宝和法宝的利益啊。现在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啊，一些居士在家人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文化程度很高，瞧不起出家人，所以他说只皈依佛宝和法宝，不皈依僧宝啊，称自己叫二宝弟子啊。这个二宝弟子就是活宝了啊，活的宝贝你什么都得不到，那你一念傲慢心，你怎么能得到佛宝和法宝的利益呢？那绝对得不到的啊。好，在解释这个皈，三皈依的皈，皈这个名反白为皈啊，这个字很有智慧啊。我们自信是洁白的清净的佛性，但一念无明妄动，舍去了我们的自信清白的本源，舍缚逃逸，过着染污的生活啊，流转三界六道，今生善根发露，一念的这个智慧回光，要回归清净的洁白的佛性，要就是救度还家，反白为归啊。所以归有归头的意思，就像百川江河之水归向大海，向所有苦难的民众归向明王圣君。那么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性要回归到我们的本有的故乡，故乡明月要回归啊，反白为归。这个依是依托的意思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都是带着种种的怯弱，虽然人是万物之灵，但我们里面夹杂着很多的烦恼，有着种种的恐惧、不安、怯弱、烦恼，所以他从一出生下来就有一种皈依的一种生命的倾向啊。在小孩的时候他会本能的皈依他的父母啊，父母就是他整个的天地，他认为父母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啊。但是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特别十几岁，他有一段反叛的时期，叛逆时期，他睁开眼睛，随着他成长，他发现父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父母也有很多无奈之处，所以他这种叛逆时期，他是一种皈依的一种危机时期，所以他要寻找一个新的皈依的这种对象啊。但虽然受他本能的欲望的这种驱使，他认为皈依一个异性，得到一个家庭，获得一个美满的婚姻，是他一个安稳温馨的港湾，他就皈依这个啊。或者皈依像事业啊，或者皈依啊一个权力，他要找到一个他认为很得到幸福的一个皈依，所以就用他的生命去追求。但殊不知这种皈依在他随着年纪大了，发现这些皈依都是不究竟的啊，都是不坚固的啊。你说两个男女在那谈恋爱，谈得很热火的时候山盟海誓啊，过一段时间相互发现了毛病缺点啊，由于不了解而结婚，由于了解而离婚啊，爱情原来不可靠的啊。你运作一个公司，做过官， 哎，发现最后也烦恼重重啊，这些皈依都感觉到是建在沙滩上的一个房子，最终是塌陷的啊。所以人在生命当中他会遇到种种皈依的危机啊，这种危机就去促使他怎么得到一个真实坚固的皈依啊。大家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度过了几十年的光景，知道对外部世界所有的皈依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人要寻找一种皈依，就像一个怯弱的婴儿要依靠他的母亲，就像在水底挣扎的时候他要本能的依靠一条船一样。那么回归到我们的生命的本体，我们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当中，我们做什么皈依？在这个时候唯有皈依住持三宝和皈依自性三宝，才能解决生死苦海啊这种飘轮的这样的苦难啊。所以我们能够发这种自诚心皈依佛法僧三宝，就能解决世间和俗世间一切问题，尤其是生死苦海了生脱死的问题。要知道这个佛法僧三宝在这个法界的常住啊，你真正相信他归命他，这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善根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佛法僧三宝你说法界常住看不见摸不着，他就信不及，他就不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出来，于是完成不了这样生命的皈依，他也就很难跟佛法僧三宝这种法界常住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感应道同，感应道交，不能感应到道交，他就得不到世间和诸世间一切利益啊。所以这需要我们闻思修的啊，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六道轮回无量劫以来，我们造作种种的恶业，就像一失足成千古恨，堕到了这个生死的漩涡啊，已经是漩涡呀啊，狂涛汹涌啊，是灭顶之灾呀，千钧一发呀啊。我们的灭顶之灾是什么？你马上沉下去就是到三恶道里面去，直接到地狱里面去啊。这时候他的一种生命的忧患，这种呼救的呐喊是多么的迫切啊，这是生死存亡之际啊。他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游泳，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生死的漩涡，所以他唯一盼望的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救助的力量，把他能够放在一条船上。如果正好这条船来了，所以他这时候对这条船的渴望，对这条船的依托，对这条船的归头，他是要拼尽他全部的生命的，要上这条船的啊！只要我们有上这条船的愿望，船上的这个船主啊，船师就会伸出他的有力的手臂把我们捞入上来啊。因为这位佛菩萨的大船师，他搭的船在生死的苦海两岸不断的开着，就是随时看到灭顶之灾的人来救度的，随时准备着啊。所以这时候有这条船来，我们就不要忧郁，不要踌躇，不要怀疑，勇敢地伸出手臂，船师就会把我们拉上去啊。这就是归头的意思。由于我们知道有自信的觉正境 啊，一体三宝，我们对我们生命才会有尊重，这种生命是有尊严的，是能够成佛的，我们再也不能自暴自弃了，啊，然后就科及醒察呀，科除自己的妄念呢，啊，醒察自己举心动念向正念、向光明、向纯善的方面靠啊。啊，在行为层面面对自己的烦恼执着啊，我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呐。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规范自己身口意三业，在恳求法界常住的佛法僧三宝，以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对我们的护念加持啊，啊，这样就可以消除恶业，增长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善根，这个善的种子相续啊，所以生前就能承办道业，永远脱离生死轮回的巨苦啊，啊，这就等于遇到这个大船师来救，登上了这条大愿船啊，安住在这船上，这位船师把我们安然的运到了那种快乐的彼岸了啊，一到彼岸去，你在那种生死中流的凶险就过去了啊，庆快生平了，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了啊，无限的利益就从这个皈依三宝上了这条船而获得的，这就是依托的意思啊，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功名利禄五欲六尘恩恩怨怨红尘万滚烦恼无尽呐，啊，处在这样的生死大海，一定要以三宝为船呐，啊，我们就能得到安心立命的依托呀，坐到这条船上。扬帆顺风啊，我们啊就能够安然的登到解脱的彼岸啊，从这里理解皈依，所以这个皈依对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啊，没有这个皈依啊，没有获得这份皈依，我们就是流浪天涯海角的啊啊伶仃的孤苦的浪子啊。那么既皈依佛，就得要以佛为师啊，从今日乃至进行受啊，虔诚恭敬礼拜佛陀啊，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懈怠放逸，皈依佛陀就不能再皈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你三宝弟子，你在家里要供奉佛法啊，佛陀的形象，不能供奉天魔外道的形象。啊，既皈依法，当以佛法为师啊，自今日以及进行受。不能皈依外道典籍，就要把佛法的这种教诲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南，作为我们日常生活道德的准范啊，既皈依身，就得以身宝为师，至今从今日以至进行受，不得皈依外道徒众啊。你皈依身，你不能说我皈依了三宝，我又找一个外道的或者气功，天天炼丹，天天修什么，把那个气功师看得至高无上，你就搞错了。所以如果皈依三宝以后还去皈依外道啊，推崇信奉邪魔鬼神，那么虽然你天天都念佛修持，也难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因为你邪正不分。 啊，决定无了生脱死的希望，这是一定是很严峻的啊。我们皈依了三宝，其他的宗教他的教主如何如何，我们可以相互尊重，我们不去诽谤他。但是你不能说，哎呀，他的教主很厉害呀，超过我们的教主啊，啊，我对他很崇拜呀，把他看在第一呀，啊，甚至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呀，那都是不可以。啊，皈依三宝的人要把佛看作无上士，在这个世间上，唯有佛是至高无上的，是一切种子者，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所有的外道的什么都不能超过佛。这是我们佛教徒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啊。这里还需要说明的，皈依者是皈依佛法僧三宝，不是皈依哪个人啊。印祖也在这里谈到，有时候我们做三皈五戒的时候都要谈到这个。僧宝是什么？僧是僧伽的意思，僧伽翻译中文叫和合众。什么叫和合众呢？就是四个比丘以上才能构成僧伽，构成僧团。一个比丘不能成为僧伽的，就好像树林，你一根树木不能成为树林，很多树木才能成为树林啊。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啊。所以我们皈依的是僧伽，不是皈依哪个法师的，不是皈依哪个个人的啊。所以印祖他这个他也非常明确的提出，你们各位来皈依不是皈依我，我不过是代表佛法僧三宝来给你做个证明，不是皈依我一个人。这一定要注意，这就像世间入党一样的，他入党他也得两个入党介绍人，他入的是党，不是入两个介绍人的东西啊。两个介绍人只是介绍人证明人而已啊。所以很多出家在家人误解皈依的意思啊。在家人说，哎呀，我皈依了某法师啊，我皈依某和尚啊，啊，你甚至搞成啊人我是非一大堆，哎呀，某某，我是某某的皈依弟子，你是其他的人皈依弟子，你的师父不如我的师父啊，啊，就在这里争强斗胜啊。于是啊，一个法师做这一堆的皈依弟子和那一堆皈依互不卖账，他都搞错了啊。我们每一个人是皈依整个的僧团呐、啊，所以要有平等的恭敬心对待僧团的一切出家众啊。啊，这是，但如果你要向哪个啊法师要求学佛法，你去另外拜个依止师是可以的，那就是作为你有缘分，对他啊有特别的信任感，你做依止他来学佛法就可以啊。但是你如果是三皈依，是皈依整个的僧团啊，所以在这里要说明，免得再去啊。产生误会啊。好，说明了三皈依的意思之后，再要叙述五戒的意思啊。这个五戒就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这五戒是作为助人的条件资格，相当于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啊。这个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基础啊，以后的像十善、沙弥的啊这个戒律、比丘的戒律、比丘尼的戒律，乃至菩萨戒的戒律，都是五戒的展开和细化啊。所以这五戒第一条是不杀生，不杀生戒。不杀生，这里注意他的戒相所对的是什么？是不杀人，坚制不杀鸢飞乱动的动物，这是坚制。 但是你杀了人，尤其是杀了父母圣人，这种逆罪啊，那就要下阿鼻地狱。杀人是不通忏悔的，你就犯根本戒啊。但如果杀人之外的，像鸢飞乱动的动物，固然不应该做，但是你杀的那个不是破根本戒，那是可以忏悔的啊，这要注意啊。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是好生恶死啊，贪生怕死的啊，自己也一样，一切生命体都这样。所以我既能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一切众生也都不愿意死，由这个同体的续道来制定这条戒，不杀生戒啊。而且一切众生在轮转的过程当中，虽然善恶业的不同以至于他形体啊有差殊，我们人是站立的形象，动物是横走的啊，披毛戴角啊，所以有三个道的降啊降层，也有三善道的升超啊。但是像打井的桶这样的高高上下下，那是啊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今天我们为人，如果不好好修行，下辈子就成为畜生，畜生再愚痴颠倒又造罪，那就到地狱，地狱出来可能又变成人，人道里面可能又上了天。所以这个六道我们都经历过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有休止啊，而且跟我们对一切众生多生多劫父为父母，父为子女，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真相，我们就不敢去杀害他，这第一。第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当下跟十方三世诸佛也没有差别，平等平等，与未来际这些鸢飞乱动之物都可以成佛啊，只是由于他叙事的恶意的力量啊，障蔽了他妙明的佛性，使他这个沉沦的非常深，不能显现，才沦落到了动物的类别里面去。所以对这些动物我们要有怜悯心、慈悲心，要拯救它啊！生命强的、生命形态强的是有责任、有义务帮助生命形态低下的生命体啊，要帮助它，不应该去宰杀它的身体来充自己的口福之乐啊！我们自己今生能得到人生，乃是前生修了五戒五常的善果，现在应该保持这个善果，使这个善因发扬光大，永远继续啊！那永远继续就在具体落实在戒杀啊。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人的身体啊，以强凌弱啊，广造杀害动物的杀业，那么我们下一辈子就会堕到恶道里面去，去筹烦我们吃杀生吃肉的这种命债。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复杀不已呀、啊！啊，无有了期呀、啊！我们要在这一生智慧的中断这样的恶性循环啊！更何况我们现在深信的净土啊，要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啊，要横超三界轮回之苦的人，又怎么还去造杀业呢？更不应该去做。念佛人要更具有大慈悲心啊，所以首先要重杀戒啊，不杀生。第二是不偷盗啊，这个戒律的制定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兼贪心，看到好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尤其引发了偷盗的心 于是我们见到一切啊这个财物的时候，叫见得失意，不予不取。有主物，人家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你不能获取的。啊，如果你怀着盗心，不经过人主人的同意，你把人家的财物移离本处，啊，超过五钱，你就犯到了偷盗戒，犯根本戒。啊，所以偷盗一事，如果从粗的一面来看，凡是有廉耻者，他都不敢去犯。你叫一般人去公然的去抢劫、偷盗、抢银行，一般他不会去做。啊，但是偷盗界的细微之处，虽然是圣贤呐，也有时候啊，也难于复持的那么严密。啊，尤其是一般的人，人非圣贤，是最容易犯这个过失的。因为人的贪欲、私欲一起来，就容易为外面的物欲所转。如果大的利益现前，他往往就站不住自己的脚跟。啊，在这个偷盗的细微之处，啊，还不仅仅是专门去偷盗抢劫人的财物而已，有很多是居心行事都跟偷盗相类似的。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以工计师，啊，打着为公家办事的名誉，实际上是啊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啊，这段时间在单位过啊，过得有点无聊啊，想想手上有权利，找个借口出去说是出差，实际上是游山玩水，啊，让国外得邀请一下自己，有个什么名目到国外去观光，都是用公款，啊，假公济私，这属于偷盗的范围，啊，损人利己。啊，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或者有权势取财，啊，比如这个摊派，你是一个啊什么什么机构的啊，你这里给我摊派多少，摊派多少，啊，有的是有权势，有的是有黑社会的势力讹诈，啊，用种种的计谋来谋人家的财物，啊，或者人家存放到你的东西，你抵赖啊。这个不承认啊，这个莫为己有，或者顺手牵羊啊，人家东西放在这里，顺手就牵过来作为自己的东西啊，还有心里当中嫉妒人家富贵啊，很希望人家贫贱啊，这些都属于跟偷盗相类似的范围的事情啊，又有在表面上是为善之名，但是遇到了真正善事现前，不认真去做，在事情上敷衍设置来耽误人家的事啊，比如他设义学啊，就是啊免费为人家来教书，但是不选择好的老师，误人子弟啊，在医院给别人施医药啊，然后这个不辨真假，也不认真这个药是真的还是假的，剂量是多少才恰当啊，耽误人家的生命啊。上次听一个同修说，他有一个同事本来就生了一点病了啊，发点烧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就死了。哎，这个事情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不送医院还反而好一点，送了医院反而死得那么快。结果就问那个他们的护士啊，说你们用了些什么药啊？这护士，我们都是用的好药啊什么的。结果他 一了解，他心里明白都不敢说。那个药是好药，进口的药，但是是放在冰柜里面的。冰柜里面那个他是干部嘛，一去之后可能是这个发烧啊、高血压什么，倒是用好药，但是刚从冰柜里面拿出来，赶紧打进去就麻烦了。啊，这是误人生命了、啊。但是对他不是有意伤害，就是这样的工作敷衍设置啊，啊。上次这个十天百万富豪闭关，那个人谈一个，他也是一个麻醉师，他说那个事情是他念佛当中出现的一个情况，他念佛，忽然发现一个8岁的小孩出现境界，出现那个8岁小孩，再一看那8岁小孩就是他手头上一个医疗事故去世的。他是怎么去世的？就因为他做麻醉师的时候，当时那个小孩可能很疼痛，他旁边人就说，哎呀，平时是这个剂量啊、为了让他少疼痛一点，加了一倍的剂量。他加了一倍剂量之后，结果导致的那个小孩在手术床上就那么下不来了，去世了。而且作为医疗事故，大家都敷衍设置，哎呀，反正医疗事故也就算了吧。实际上这个责任在什么地方，他也以为不在他这个地方，实际上这是念佛才念出的这个小孩的形象出现了，冤孽啊，他才发现是他麻醉量打多了，忏悔啊。虽然他想回避，但是这桩责任他是回避不了的。所以我们关系到人的这种法身慧命，关系到人的生命的事情，一定要认真负责呀，高度负责呀。如果你没有这个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敷衍设置的情况，这里面你就在道德范围，甚至是残忍的范围啊。还有见到人处在极难恐怖的时候，你态度漠然，不赶紧去救，导致误事啊！现在很明显，比如说人家掉在水里了，如果古人都不存在，掉在水里大家都会去救啊。现在搞得很多都在围观呢、啊，甚至下去救还是要先谈价格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下去救啊。曾经有一个这个也是讲他学佛的人，他忏悔一个什么事情，人家小孩掉水了，他正在钓鱼的时候看到那掉水的地方，他悄悄就溜了，也不告诉人家什么什么，结果那个小孩死了，他终身都在忏悔这个事情，这见死不救啊。啊，所以这些这个敷衍奢侈的态度，这种仁爱心没有起来的那种漠然，不顾他的利害，这些都属于道德范围啊！啊，心存这样的道心，就会做这个道事。每个人都有道心，做偷盗之事，社会就紊乱了。啊，那小偷小盗就偷人家的日常生活用品了。抓住了就判刑，如果把这个国家都偷了呢？啊，盗国呢？那是大盗啊！啊，所以这个盗心呢、啊，一定要把它戒住啊，天下才大太平呢、啊！啊，所以就要有偷盗戒的施舍。第三是不邪淫戒啊，不邪淫戒是针对在家居士啊，这个男女俱施啊，人之大伦，五伦之一，夫妇关系，生儿育女，教养成人，上观风化，下观啊延续后代啊，所以在佛的戒律是啊，是治不邪淫啊，不治正淫啊。如果不是自己的配偶 啊，你在搞婚外恋啊，这就叫邪淫。这种邪淫是背逆了天理的啊，紊乱了人伦的啊，以人的身体做禽兽的事情呢、啊、这叫衣冠禽兽啊，啊，死后就要堕三途恶道，千万亿劫不能处理啊，所以这个不邪淫戒一定要泯然遵守啊。人在欲界的人众生都是从淫欲而生的，最重的烦恼就是淫欲，最难制服啊。所以释迦牟尼就令这种淫欲重的人着不净观啊，我们身体的种种的污秽呀，36种不净之物，对方也是这个样子，你观熟了，你这个见到这个女色才会升起厌离心啊。如果你看到异性都把她美得不得了啊，这个淫欲心就自然了，你就压不下去啊。啊，再加上现在吃各种动物各种那种刺激性的物品，这种东西就更让他淫欲滋生。所以现代人啊，再加上各种媒体各种网络那种会淫的这个媒体太多，所以现代人遭受这个淫欲的这个荼毒那是非常惨烈的。每个人都在淫欲里面过不去，魔王波旬就高兴了，就放心了，你们一个都出不去啊。他就现在是魔王波旬高唱凯歌的时候啊，啊，现在我们要借助佛的戒律冲破这样的淫欲的罗网啊，啊，所以见到一切女人要做长老的做母亲想，啊，幼的做儿女想，啊，长的做姊妹想，对一切异性生孝顺心恭敬心啊，这样淫欲的恶念就无从升起啊，啊，所以这个不邪淫戒啊，是断除生死轮回的根本了、啊，超凡入圣的台阶呀、啊，应该认真的去受持这条戒啊，啊。就是夫妇之间啊，虽然啊戒律不禁止他的淫欲，但也要相敬如宾呢、啊，要节欲呀、啊，不能把对方作为这种淫啊贪图快乐的工具呀、啊，啊，淫欲心太重，天天纵欲，就会身体就不好啊，啊，就会得病了、啊，就会。